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感谢主。下午比上午看起来稍微有一点孤单哈，声音不是很多。如果可以的话，大家还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往中间坐一下，好不好？我眼前的两排就坐着一个水帘啊，这边我正前面可以往中间这样坐一下。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在上午已经领受了很宝贵的恩典。下午我们同样期待神他在今天下午通过这个信息来对大家说话。在分享今天的神的话语以前呢，我在这里要为耶稣做一个见证，就是弟兄姐妹都清楚知道，在 前几天就在上一个周日晚上，我的爷爷过世了，被接回天家。我要跟大家讲述一下这当中的经过啊，包括我在当中为什么要感谢耶稣。上一周日结束所有的服事，也就是把这个二楼该清理的所有的都检查过之后啊，我上到四楼，看到呢就是手机上面微信有一个未接到的一个视频的一个请求，是我爸爸发过来的。那后来呢他就说有时间的话给我打个电话发个视频，说你爷爷快不行了啊。我看到之后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嘛，因为虽然他是身体一直不是特别健壮，但始终是处在一个还比较稳定的状态，是脑血栓的一个后期不是就脑血栓的一个疾病，但是还不至于丧命，不至于这样非常严重。后来呢这个等看到这个之后呢就给他打过去。后来刚好呢这个当然我爸爸已经怎么说呢，他去就是他们现在原本是已经搬到了一处新家，就是搬到了一个商品楼里面，因为冬天的话北方比较冷嘛。后来两个老人身体都不太好，那准备了一个商品房，搬到那商品房之后呢后来我爷爷就是突然就是那天中午周日中午突然出现这个昏迷，先是吐了一些这种咖啡色黑黑的东西，然后后来呢问他怎么样，他说也不疼也不怎么样，没有什么特别的痛苦。然后后来呢再一看的话他就陷入昏迷。后来呢他们就把他从那个新家就搬到了原来住惯了的住了几十年的这个老家的那个院子里头，就是心想大概也是一个落叶归根的这样一个想法。我打过电话的时候，我爸爸当时正在路上去新家取了一些被子过来，然后晚上想在那里守着他。我视频的时候看到当时我爷爷他是已经是这个趴在那里像在睡觉一样非常安静。然后呢在他们把他叫醒说哎说一波来了，叫他的时候他睁开眼睛，但是我一看他的眼睛是灰蒙蒙的，已经是完全无神的一个状态了，就是瞳孔已经是散掉了。相信就是当时说神已经要是时候把他接回天家。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就在睁开眼睛看了一下之后呢，后来他闭上眼睛再也就没有叫起来。从那之后就好像是闭上眼睛之后据说就是人在就是死亡以前他会好像掉眼泪的，说跟我看完之后他闭上眼睛眼泪一掉，大家觉得大概是时候到了。那后来呢再过了不到两个小时，后来我爸爸就发了一句话说你爷爷过世了。在那个之前呢我为他做了祷告，我喊了很多次他已经喊不应了，他听不到。那我就刚好还有几个亲戚在，那我就在大家都在的时候我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祷告的内容是我说神，我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我们的寿数都在你的手里头，我知道这个时候若是你的美意你还可以叫他能够再活过来，或许这是主给我们家人的一次机会，因为很多人还没有信靠耶稣，说不定这是一个神要彰显他能力的机会，我这样祷告。但是如果是你的美意，你也让他少受一些痛苦，就把他接去。祷告了大概不到两个小时，后来爸爸说你也已经去世了，说去世了。后来就举行了丧礼。举行葬礼的时候呢，因为我很远，牧师师母说如果一步你要回去的话教会给你通知你可以回去参加你爷爷的葬礼。那后来呢我觉得没有必要回去了，因为我知道爷爷他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已经回到天国了，所以我再回去的时候没有太大的意义。 这是跟也是后来发现，就是信主的和不信主的在这个观念上面差别非常大。因为在当时我发现葬礼的当天，我所有的我的家里的那些亲戚们都赶回来了，有的是从广州就飞机飞过来，有的是从北京开车过来，各种就全回来了，好像只差我是家里的长孙，也是跟我爷爷就是关系最亲密的，爷爷是我关系最亲密的一个长辈，唯独我没有参加。后来呢，牧师给我一个建议说，一博你写一个悼文，追悼文，发到家里头，然后让你爸爸呢在众人面前念一下，也知道你虽然是没有办法回去，但是呢，作为长孙，你还是心里惦记着这个爷爷的这个葬礼。后来我就听从牧师说的，我就写了一段这个祷文，我在这里念给大家听一下，我是这么写的，我没有办法回去，写了一段文章。那后来呢，非常感谢神的是，透过这段文字，神也是让我看到了他的奇妙。我这样写道，我说亲爱的家人们，礼拜日的晚上，爷爷卸下了身上的劳苦重担，安详地走了。从中午病发昏迷到最终过世，他没有受病痛的煎熬。礼拜日晚上，在他弥留之际，我有幸通过视频看到了爷爷。他眼睛几次可以睁开，只是眼光无神，也感知到他离世的时候到了。但是在那一刻，我心里没有绝望和过度的悲痛，虽然不舍，但心里很平安。爷爷离世了，但是家族的血脉却延续在我们身上。我感谢爷爷从祖辈传下来生命给自己，并带着感恩的心珍惜在地上的每一天。不能忘记爷爷对我的爱，记得小时候趴在他的背上，让他带我去想去的地方，也记得他和他一起吃住，一起喝茶，一起听评书。爷爷对我的疼爱有加，是我深深知道的。长大了，出门在外，照顾他老人家的机会少了，很是亏欠，但是每次回家都会很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也尽可能的照顾他，给他鼓励和安慰。如今爷爷离世了，回想起过去和他在一起时的那一个个画面，心里很温暖，很平安。我知道这平安不是人可以理解的，因为这平安是从神而来的。我告诉身边的家人说，爷爷是基督徒，他是一个得救的人。爷爷生前性格内向，常常沉默寡言，但是他也是一个内心温柔纤细的人，对于他将来的去处也很关心。几年前他就信主，告诉我他常常一个人默默地向神祷告，我就知道爷爷是得着了救恩。去年年后我回去的时候，在确认了爷爷对主耶稣的信仰后，经过他的同意，在家里为他举行了洗礼，奉耶稣的名将他归到了神的名下，他的名字已经写在天上的生命册上了。如今爷爷已经安息在主的怀里了，我是说他还活着。如今在天堂不再有痛苦，也不再有眼泪。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亲爱的家人们，我心里有平安，而绝对没有极度的悲伤和绝望，因为当我也结束在这地上的日子，被神接回天家时，就可以和爷爷再相见，这是我所确信的。每一个信靠神的人，将来也必和他在天堂相见。圣经上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由衷的感谢亲爱的家人们帮忙筹办爷爷的丧礼，填补我这个在异国他乡的长孙的亏欠。亲爱的家人们，请不要过度悲伤，珍惜和把握在世上的每一天，活得充实而幸福。也愿神赐他的平安给每一个亲爱的家人，在日本东京的一波井上。我这样写了一段话给我的家人们。写完之后，过了两天就跟家人视频。其实心里最担心的是我奶奶，因为这个丧偶之痛呢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其他的人都还好，最担心是她身体也不是很好。跟她视频的时候，我非常感谢主的是她非常平静，她告诉我说，从你爷爷过世的时候 那两天啊，两天晚上没有办法入睡，躺下来总是想，没有办法入睡。他说，在第三天，听到你爸爸给我念了你刚才写的这段话的时候，我一下就一觉就睡到天亮了。神就是说我听完之后心里特别感谢神，就是说神给他的这种平安，让他可以一觉睡到天亮，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记挂了。然后他跟我讲，他说你不用担心我，我一点事情都没有，我知道你爷爷他是去了一个好地方。啊，我一听完这个事情之后，我说感谢神，哈利路亚。就是这是从他嘴里讲出来的一个他对于这个刚刚过世的爷爷的这个去处的一个确信，让我看到之后，我真的是感谢神。我在为这个他们两个的祷告上，还也好，或者是在对他们的鼓励上也好，我都感谢神没有白费。每次回去也好，或者是视频的时候，总是尽可能去鼓励他们。我的爷爷奶奶也是，包括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自己，我们都是同一代的基督徒。我们家之前都不认识神，但是后来我们家真的是感谢耶稣他的恩典，让我们家里一个一个的都能够认识他。直到如今他过世之后，真的神怜悯恩待他，他从中午昏迷，没有受任何的痛苦，到了晚上就安然的被接去。我奶奶对他这个得救有这样一种确信，说他去了一个好地方。哎呀，我感谢神，这是神给我一个最好的一个安慰。我听完之后，我就知道我真的是知道神怜悯了我的家人。我也鼓励他为我的奶奶继续来祷告。我让这个爸爸也在家里多陪他住几天，之后等他过了这个最艰难的这段时间，我非常的感谢弟兄姐妹们为我们家人的祷告。没有你们的话，我真是常常有的时候非常多的这个坎不好走过来。我还记得在几年前我妈妈就是生病的时候，不能够忘记的是阳光的弟兄姐妹们那种主里的那种爱。我一个人回到家里，回去了3个星期。当时师母牧师在这边分享了我的这个状况之后，我就那天晚上就看我的微信里全是弟兄姐妹们说：“一波，你不要担心，我们都为你祷告，神掌权，给我好大好大的一个力量还有安慰。”我就感谢神，就是在阳光教会弟兄姐妹们这种在主里的这种爱，还有在主里的信心，真的是常常给我很大的力量。包括这一次，我是非常的平静啊，从我听到我爸爸发那句说你也快不行的时候，我就心里一直都很平静，到如今还是很平静。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说，我在想，我一定要确认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要离世的老人他有一个得救的确信。我马上所以说让我跟我爷爷说说话，我就想跟他通话，就问他，但是他已经回答不了了。但是我能感觉得到，就是神已经把这种得救的确信放在了他的心里头。所以这是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最好的回报。他在老年才认识神，但是同样的，就像圣经告诉我们说，无论你是早上去的葡萄园去做工，还是晚上只做了1个小时，神同样的怜悯，给他同样的报酬。所以无论他什么时候信主，神都信实的接纳他回到天家。我非常的感谢神，我也在这里非常的感谢弟兄姐妹们对我这样的一直用祷告来托住我，来支持我，非常感谢你们，愿荣耀归给神。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经文，不是一段经文，是一卷书，尼希米记。这个其实我在看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去说哪个是中心，哪个不是中心的，因为这卷书也不是特别长，当然也有13章，所以我跟大家说，请大家读一下这个圣经，然后呢再来参加今天的礼拜。当时有几个人回应，我看下午人不是特别多。我相信跑掉的那些人大概是都因为没有读这个尼希米记，大概觉得不好意思。我相信在座的能留下来的肯定都已经读过尼希米记，通读了一遍，对不对？早就读过。刚才建新在问的时候我就笑了一下。这个是我问一下总比不问强，我问了的话会有那么一些人读的，没关系。我相信就算这两天没有读的话，大家也对这个尼希米记有非常清楚的认识，所以呢我们可以直接就进入今天的信息啊。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再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每天我们可以透过圣经来听到主你对我们说话，来看到你的话语，你的真理不断的闪光在我们眼前。在今天这个下午，当我们打开尼希米记要从这里头领受信息的时候，我求全知全能的圣灵 在每一个你的圣徒心中来光照我们。主啊，将你的真理显明给我们，给我们一颗领受的心。主啊，给你小小的仆人能够把你主啊所赐给仆人的这信息能够传讲的清楚明白。祝福我们今天下午聚集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阿们。尼希米记讲述的是以这个尼希米为中心写的这一卷书，作者呢不是作者不详，可以说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说是尼希米写的，有人说是一位不知名的人写的，有人说是以斯拉写的，因为他和以斯拉记的这个构成几乎是如出一辙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尼希米记的这个写作的背景是犹太人从被掳之地归回到这个犹大这个地方来重新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样一个故事。这个犹太人他们因为不断的悖逆招来神的愤怒，到了这个公元前722年的时候，当时是这个已经是分裂了的南北王国，北国以色列就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所灭，后来到公元前586年，这个犹大国也被巴比伦帝国所灭了。那巴比伦人呢，就把大多数的犹太人呢，就全掳到了巴比伦国去。那这是这个很大的背景。后来呢，神照着他的话说，在70年以后要让这些犹太人归回到他的故土。于是呢，犹太人就开始看到这个神在外邦的这些王的心里开始动工。所以你会看到这些就算是不认识神的人，神同样可以使用他来成就他的计划。所以呢，犹太人开始分三批回到他们的故土。那第一批呢，是这个舍巴萨、苏罗巴伯他们那一次，还有后面第二批呢是以斯拉带领的，这两个都记录在这以斯拉记里头。第三批就是这个尼希米所带领的，它是发生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我们看到这个尼希米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啊？尼希米呢，他在公布他的身份，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酒政，他在公布他的身份以前，他说就在这个亚达薛西王，是个波斯王了，已经是波斯朝了，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他说我在书山城的宫中，那是有一个弟兄哈纳尼同了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这个尼希米就再也不能平静了，他心里已经是充满了对他这个故土的这种因为由这个爱而来的一种极大的一种悲哀。于是他坐下哭泣，并且他悲哀几日之后还是进食祷告天上的神。后来他告诉他大家说他是一个做这个酒政啊，大家不知道这个酒政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是做什么的。这个酒政呢，就是在这个王的面前来侍奉这个王，来为他倒酒，包括他这个可能饮食的其他的他也会负责一些，他就是一个负责这个王饮食，尤其是这个喝的酒的这方面的这个安全呢、质量。说到安全，其实他有点像这个侍读官，大家知道这个古代的王呢，为了保证他所吃到的，因为全国都进贡给他东西，保证他吃到的他喝到的东西是安全的，他会先找一个人去先尝一下，没事之后他自己再喝。所以呢，这个尼希米呢做的工作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替这个王来尝毒有没有下毒。这就是为他是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职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当他因为他国家遭难的时候，他脸上现出愁容，这个时候被王给发现了，发现的时候尼希米就非常的害怕，他就说他是甚惧怕，是因为他知道他这个职分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职分，会引起王的猜疑，是不是你有什么计谋，或者受了人的贿赂，要不要要来毒害王等等，这样的一种怀疑可能会招过来。所以呢，他发现王这个识破了，就是看到他脸上的表情之后，他非常的害怕，于是向王解释说，其实不是事，而我看到我故土我的列祖坟墓所在的那个城荒凉，城门也被火烧掉了，我岂能面无愁容呢？我岂能面无愁容呢？我今天在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的想法是，在这个2018年这个新年里头，我希望我们能够可以从这个尼希米这个人的身上，还有他所记述的这个 这么多的事情上来学到一些宝贵的功课。二零一八年我希望对我们每一个个人来说也好，还是对我们整个教会来说也好，都是一个重建的 一年，或者叫复兴的一年。就是说看到我们生命 当中有哪些破口，就像这个城墙一样，有哪些破口，有哪些是不是也已经被火焚烧掉，非常的凄凉。也为我们的教会，如果你发现哪些的破口，也要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我相信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信息，非常宝贵的信息。我的这个屏幕怎么看不见？好了，好了。这个尼西米所在的苏珊城，离这个他要归回的犹大地其实有上千里、上千公里，非常远，大概去一趟单程可能要4个月左右。尼西米可以说是远离故土的一个人，他们已经被掳到了这个，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这个外邦，已经有好几十年的时间了。其实在那个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尼西米那样关心他的故土。尼西米你会看到，他虽然离他的故土有上千里，但是当他听到他的故土被人这个城门被烧，然后城墙被毁的时候，他心里那种悲痛，这显然是他的仇敌，他们的仇敌拦阻。我们知道在那之前呢，已经有两批人归回，他们也是重建圣殿， OK， 宣读以斯拉是宣读立法，要重建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这个城墙修建之后，建了就被拆，城门装上就被烧， 就被毁。所以很多很多的仇敌围绕着犹太人，特别不希望他们能够重建他们的这个城墙，更不希望他们能够归回到他们故土来重新来掌控那片地。所以呢，尼西米听到的是来自他们仇敌对他们家乡的这个故人的这个他的民族同胞的一种邪恶的攻击，他心里非常的悲痛。但是我讲的弟兄姐妹们，当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像尼西米一样，还是 那么的心里牵挂着他们的故土犹大地。很多人已经在外邦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们就开始适应了当地，他们就扎根在当地。犹太人非常会做生意，你们都知道，在古代也是一样，到现在还是这样。犹太人非常聪明，非常会做生意，所以他们到了被掳之地之后，开始和当地人通商，他开始 做买卖。很多人都过得非常好了，已经，他们已经忘记了那曾经那种被掳的屈辱，他们已经在被掳之地扎下根来，已经过上了一种非常舒适的生活。所以很多人已经忘记了犹大地怎么样，似乎跟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相隔又那么的远。但是尼西米却是一个在这么远的情况下，他还始终是心系着他的祖国。我们会看到，这并不是因为他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他才有的一个反应，因为我们在第一章可以看到这个第六节，他这样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他是始终是把他还是放在他祖国他的民族当中成为那一部分，没有把他自己还有他的这个祖国来分开。他为了他的民族犯罪而招来的这种荒凉破败，招来仇敌的攻击而感到非常的悲伤。于是他向神祷告，他代替他的同胞骨肉来向神来认罪，而且他还有一个计划，他后面开始执行。弟兄姐妹们，神使用的是这样的人，他使用的是一个，他不是觉得自己跟他的国家没有关系，跟他祖国没有关系，跟他的民族没有关系，或者跟他所在的信仰的共同体没有关系。这是一个他把自己紧紧的和这个集体整体绑在一起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和就是都是基督耶稣身体上的一部分，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上的肢体，所以呢，没有任何一个人他可以被砍下来孤零零的分开。所以尼西米给我们的一个美好的榜样，就是常常他是虽然他是一个个人，但是呢，他却可以为了他的民族而悲伤难过，为了他的民族的安危他去担心，也可以为了他的民族来向神祷告呼求。这是他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特质，所以神拣选使用这样的人。 拣选使用这样的人。我们在这里说他是一个为耶路撒冷而哭泣的人，但是不是所有的人，犹太人会说，大多数的犹太人都不再会为他的故土耶路撒冷在哭泣。尼西米却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要问自己说，哪里是我的耶路撒冷？我们显然现在对我们来说，耶路撒冷是一个圣城，但是弟兄姐妹们，这个耶路撒冷当时在犹太人的这个心地位当中，凡是敬虔的人，他们都不会忘记耶路撒冷。诗篇也告诉我们，我们在诗篇的这个，我们看一下诗篇137篇，诗篇137篇第五节和第六节，让我们一起读一下。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那这些人是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在巴比伦在被掳之地遭受了这些侵略者的一种戏嘲弄，把他们拿来作乐，说你们唱一首西安歌吧。这些人想到西安，他们就哭了，坐在巴比伦的河边。这些人他们是一群敬虔的犹太人。我们在这想，这个耶路撒冷对我们的耶路撒冷是什么？我想首先这个肯定是自己的国家，我们跟他们的这个情况呢非常像。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呢所处的这个地方不是我们的祖国，我们在这里生活，我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共同体，当然我们是一个特殊的共同体，因为是靠着耶稣基督在这里聚会，但是呢我们确实常常心里会想到我们的祖国中国。我们来到这里也是不能够忘记我们的国家，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家有没有蒙了神的怜悯，国家的状况怎么样。我想最重要的是为我们的国家的这个信仰，为中国的教会的复兴来祷告。它也可以指的是我们的教会，就像这个尼西米一样，以教会的事情为念的人，所以神他必定会使用这样的人。你会看到神其实他有他的计划是要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但是呢神他是要等待一个愿意和神来同工的人，谁要来兴起说为了神的城，为了神的教会，我要站立，神在等候这样的人。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们，如果有了尼西米一样的心智的话，只要我们站立起来也是像他一样向神来呼求，我想神也会大大的使用你每一个人。这个尼西米呢，他首先做的一件事情是他谦卑他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他向神来祷告。他的祷告最大的要素就是认罪悔改，他认罪悔改，他是一个代祷者，他把自己当成他的民族，他的这个信仰共同体一个代表，他来替他的民族来向神来求神的怜悯和宽恕，他来为他的民族来认罪。他的这个祷告非常的感人，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回来，带到 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后来他说，我是做王久正的。这个尼西米做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之后，他并不是就此截止了。我们知道我们做一个代祷者其实已属不易，当他有这样一种属灵的洞见，看到这个他所属的这个共同体的这种在信仰上，因为他的信仰的荒凉，因为他们的悖逆而招来了这种一个非常悲惨的结果。就像他在前面所说的，他在这个一章三节后半的说，是耶路撒冷的城墙，在前面说的这个犹大省，说那些人在犹大省是遭大难受凌辱， 啊，弟兄姐妹们，我们讲到耶路撒冷，还可以想到我们个人的生命。这个你会有的时候会看到，如果不论是一个个人还是一个共同体，在神的面前没有听从神的话，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去遵行的这些人呢，会吃很多苦。就像这边所说的是遭大难受凌辱。那这个时候呢，当你意识到无论是你自己还是你身边的弟兄姐妹，还是教会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要作为一个代祷者站立起来。但是这还是不够的，这还是不够的。这个尼西米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不仅是一个为他的这个民族代祷的人，他还是一个行动的人，他是一个行动的人。他的代祷结束之后，他马上就要采取行动，因为他说：“求你使我在王面前蒙恩。”你会看到他马上就要在王的面前去求一件事情，下面就已经写到了非常清楚，我们也读了他来到神的面前。我相信他不是故意在王的面前做一个愁容啊，做一个非常苦的一个样子，引起王的注意，然后再问他怎么样。他是不经意间被王给发现了，他就借着这个机会，他不得不向王来解释他为什么是面带愁容的，因为他已经感受到王查验到了他脸上的这种不自然的表情，他知道非常危险，因为他我讲了他这个脂粉非常的敏感，他是一个酒症，所以他开始解释。他在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他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他在做任何事情以前，他都会求问神。第四节，当那个王问他说你要求什么的时候，他就说：“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想他不会特别长，太长的话，这个王马上就问你怎么不说话。他就那一瞬间他向神祷告，神怎么感动他，他开始解释。他就说如此如此是因为我们的城遭受了大难，这个时候你能不能放我回去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让我来重建。因为他的祷告神应允他，我们讲说这种人神一定会使用他的。当他祷告的时候，神其实已经垂听了他的祷告，并且呢就照着他心里所求的来借着尼西米这样一个远离他家乡的数千里的这样的一个人，来一个小小的酒政，来成就耶路撒冷重建的工作。这个尼西米马上他们就进入了修建城墙的这样一个环，他们带了一批人回来，但是不是特别的多。我们讲过很多犹太人已经不想再回家了，因为他们过得非常舒服，他们已经不想再回到那个破败的地方去了。他带了这群人回来，每一个人都是勇士，每一个人都是有不同的恩赐，还有他们的这个能力在上面。当他们在重建城墙的时候，你会看到从第三章开始讲，他们并不是只有这个尼西米一个人，这一个人建不起修不起来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这些所有的人都要同时动起来，包括尼西米他本人，他也一直在参与这个修建城墙的工作，所有的人都同样的来参与进来，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城墙才能够被修好。这让我们想到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们，一个教会的建立也不是一两个人可以达成的，每一个人都要参与在当中。在2018年，我相信当我们意识到这个重建或者复兴这样的一个使命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没有一个人是闲着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在做一个旁观者，说我来看他做就好了，不是这样的。每一个人找到自己在教会当中的定位，尽心竭力来服侍神，把你身上的神所给你的这个恩赐来发挥出来，就像他们一样分工合作，有的建这样的，有的建阳门，有的建古门，有的建其他的，有的修其他的城墙。只要每个人把自己所住的那个眼前的那一段修一段之后，他们就可以连在一起。这是需要分工合作，而且是有一个合一的心智才能够建造起来的。但是呢，当他们要建的时候，很显然在这时候马上就遭到了仇敌的这个抵挡，遭到仇敌的抵挡。我们看到呢，这个在这个时候他们提到了有三个主要的仇敌，这几个人物，其中呢一个是叫这个第二章，我们看到哈，这边有这个何伦，你看这个第二章的19节，那这边呢说何伦人参巴拉，其实呢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啊。当时这个犹太人他们被掳走之后呢，他们剩下的这个已经没有多少人在他这个家园了，所以呢他们的这个家园这个故土呢已经是被周围的那些人，当然撒玛利亚人他们没有被掳，撒玛利亚人没有被掳，所以撒玛利亚人还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很自然的 他们就占领了已经没有人烟的耶路撒冷城还有犹大的土地。所以这个时候当 犹太人要回来再重建家园的时候，很显然撒玛利亚人他们的这个既得利益会遭受到威胁，他们非常不欢迎犹大人回来。所以呢，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赫伦人他们是个撒玛利亚人，这个参巴拉，还有一个这个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亚门人我们都知道，亚摩人还有这个摩亚人，这两个人都是罗德的后代，是世世代代与以色列人为敌的。然后呢，后面还讲到这个亚拉伯人基善，那这也是当时生活在附近的一个民族的一个人，都是已经是他们自认为已经是他们是这个耶路撒冷的主人，而非是要回来的这个犹太人。所以这些仇敌联合起来马上开始来抵挡他们，在重建城墙的时候不可以避免的就是会 遭受到外来的仇敌的这样的一个抵挡和威胁。所以弟兄姐妹们，就是说在一个新的年度，你立下心志说我要重新建造我的生命，把我的生命那些缺口全填补上，把我教会中那些 有破洞的地方我用代祷来堵上，用我的服事来填补，你立下这样心志的时候肯定会遇到仇敌的抵挡。我最近非常感谢神，在上一周有一些非常熟悉的弟兄姐妹已经离开一段时间，但是呢神把他们带回来。我们在这个微信的这个祷告当中呢，每一天都纪念这些人。我们感谢神，就是神的信实，在我们祷告了一段时间，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就在那上一周，突然神就把他们就带回来了。带回来，有的弟兄也告诉我说，非常的好，整个人都是精神变得特别好，为他祷告。可是呢，我说感谢神，你回来了。开始怎么说，我希望他的生命也经历一个重建，经历一个复兴。可是呢，就在第二天一两天之后，我说最近怎么样，过得还好吗？他说我精神状态很差。我说我一下意识到这是很典型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你开始要重建你的生命的时候，你会经历到仇敌的阻挠，因为他已经在你远离神的那段时间里侵蚀占了你的这个生命，侵占了你的生命，开始在破坏和阻碍你的生命朝着一个神的一个方向来建造。当你决定拿回这个主权来修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仇敌肯定不让你建，他要拦阻你，这是一个典型的属灵的征战。但是感谢主，我鼓励他靠主一定可以得胜，可以能够抵挡仇敌所以说弟兄姐妹们，每个人个人也是一样，你要去追求神建造自己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拦阻，就像尼西米他们遇到的一样。那这个是外患，仇敌们他们用的这个招数呢非常多，他们就是竭尽全力的竭力的抵挡这些要重修城墙的人。这个城墙呢都知道是一个城的最外沿的这一层墙，是一个非常厚非常结实，是对这个城的居民来说是一种保护，是一种保护。所以呢，这个等到城墙一旦建立起来之后，外邦人就像这个耶利米宣告的说，已经什么无权无分无纪念，没有办法再来破坏他们。这个城墙的建造呢，是建立成一层保护，保护住，让仇敌不再来攻击他们。仇敌用尽了各样的诡计，先是怎么样？你会看到，他先是一种嗤笑，就是一种嘲讽的态度，哎呦，就那种感觉。这个第二章说，你们要做什么？还要背叛王吗？这样的笑话他们。可是呢，这个尼西米浩然正气，一身浩然正气，这样回答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当着他们的面大胆的向他们宣告，你还要嗤笑我们，你们在这里已经马上要无权无份无纪念。所以这是弟兄姐妹在2018年向着我们的仇敌来搅扰我们的时候，也向他来宣告，我的生命属于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我说跟仇敌说，你在我里面无权无份无纪念。阿们。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仇敌的破坏也是无权无份无纪念。仇敌他的诡计非常多，嗤笑这一招使得要使他们这个手软，使他们这个乱，使他们 不至于建成这个城墙。但是尼西米他们没有上他的当，没有中了这个诡计，然后他们就开始修，分工合作，照着自己的恩赐，照着自己所有的能力 开始修城墙装、这个修、开始修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后来呢你会看到这个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呢，这个敌人还是讥笑这个参巴拉，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他的利益受到极大的威胁了，已经这个时候他不希望他们去建造这个城墙，嗤笑犹大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意思就是说，你早先你们也见过，不都是被我们推倒了吗？你早先也见过城门不被我们放一把火给烧掉了吗？你们还要再这样徒劳无功吗？嘲笑他们。这个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就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刺倒，刺倒就是给蹬翻了，这个小狐狸很小很轻啊，这狐狸上去你的城墙都撑不住，就是你们这粗制滥造就这么垒起来，难道还想抵挡我们的这个攻击吗？一方面是藐视，一方面其实它是一种威胁，哎，不要再徒劳无功了，你们这样做没有用，前面你已经失败过了，你原来要重建过的时候我已经破坏过了，你现在还要重建，不要白费力气了。这是一个仇敌对我们的一种威胁，其实同时也恰恰反映出仇敌他的一个心绪。当你自己要去重建你的这个属灵的生命的时候，仇敌也会突然说，哎，不要白费力气了，你坚持不下来的，你都忘了你曾经已经立志多少次了，你已经常常立志说我要在主里更多追求，要重建，不要不要不要再想了，没用的没用的。你可能坚持几天的祷告读经，坚持这个祷告，可能你不记得当初你就坚持了两三天就被我用其他的招给你引诱开了，你就坚持不下去了吗？你这个建造不起来的，就跟这个是非常的像的。仇敌开始讥笑也是一种威胁。可是后来呢，他们见不起作用，开始准备要直接去攻这个城，用一种暴力的方式来威胁。这个时候呢，这个尼西米呢得到了消息之后呢，马上警觉起来，开始防备他们。弟兄姐妹，这个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就是他们在出现了一种场景，你会看在第四章。这个尼西米先是来鼓励他的这些同族们说，你们要不要怕他们，在这十四节说，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后来呢，这个仇敌听见他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可是后来你会发现，尼西米他们没有放松警惕，他们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景。他们说，从那日起，十六节说，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面。然后呢，修造城墙的台扛抬材料的，都是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时刻防着敌人的进攻。修造的人呢，都是腰间佩刀来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这个吹角的作用是什么？随时要征战的时候，吹一个角，分散的人马上聚集在一起，一起合一的征战。所以，正是有了这个尼西米的这样一种在防备上的一种尽心，他非常警醒，因为他们已经是这种对仇敌的这个入侵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所以仇敌不敢来轻易的攻击他们，也没有办法来攻击他们。这是提醒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在平时你要重建你的信仰的过程当中，要立志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的时候，在2018年立志更多的亲近主跟随主的时候，要注意的是仇敌时刻他是觊觎的这样一个机会，找一个是见缝插针，找一个空隙来攻击我们。但是呢，如果我们像尼西米一样做好了这样的防备的话，时刻警醒祷告，来做好时刻应战的准备的话，仇敌没有任何的机会会攻击我们。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要做一个警醒的人，当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门徒们都睡着了，耶稣说，你们就不能够警醒片刻吗？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是主给的一个提醒。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其他的经文里头也同样的让我们看到这个，比如我们可以看这个彼得前书，他在第五章说呢，务要谨守警醒，第八节， 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之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在雅各书的第四章第七节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这个抵挡，时常拿着属灵的兵器来做一个警醒祷告的人，是避免仇敌攻击的一个必要的事情。好了，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仇敌。仇敌当然后来还用了非常非常阴险的招数，他见这种嘲笑、讥讽、威胁，甚至是直接的武力的进攻都没有办法生效的时候，他们又开始用了更阴险的招数。这个后面你会看到尼西米识破了，就连这个犹太人的内部的人，已经有一些人是被他收买了的，已经是被他们收买了的。这个尼西米记让我们写到，在这个第六章第十节说，他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蒂莱雅的儿子施玛雅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的？我不进去。后来你会看到尼西米是一个属灵的眼睛非常敏锐的一个人，他识破了这个仇敌的计谋。十二节他说到，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这两个外邦的仇敌会买了他，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那这个包括前面一个这个讲到的是尼西米被人邀请说，你过来我们商量商量，仇敌邀请他说，哎，你出来咱们谈一谈。其实呢，尼西米知道他们已经定下了这个计谋，是在什么，在途中就要害他，其实是暗杀。尼西米是这次耶路撒冷城墙重建工程当中的，毫无疑问他是这个首领，说他这个领袖是最容易遭受攻击的，这种叫擒贼先擒王，大家都知道。所以仇敌这个攻击一个信仰的共同体，他在攻击教会，他首先的攻击首要的首选的目标就是攻击牧者，攻击各个小组的属灵的领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常常需要弟兄姐妹们用祷告来托住，来遮盖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仇敌的攻击临到的时候，有了你们的祷告，我们就不用害怕。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尼西米不断的识破仇敌的诡计，说你去圣殿里，不要在这儿见。去圣殿意味着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本没有资格进圣殿的，就是尼西米，他不是祭司，照着圣经的旧约的律法大家知不知道？不是祭司的话没有办法到这个圣殿里头，去了的话等于是就是他就触犯了律法，人们就可以有这个把柄来办他。所以呢，他也没有上当，我不要去殿里，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去殿里呢？他没有依从这个施玛雅的话。仇敌用尽了各样的办法，就是要破坏以色列人修建这个城墙。那但是呢，这个固然可怕，但是这个东西归根结底它是属于的哪个范畴？它是一个外患的这个范畴。还有一个叫内忧的，内忧外患这两个非常的加在一起的话，就是一种雪上加霜非常困难的情景了。当时他们重建城墙的这群人面临的正是又有外患还有内忧。这个内忧是什么，就记在下面这个第五章呢，这边写到说是百姓埋怨弟兄欺压。这个标题有人就说了，我们这个田地葡萄园房屋都已经给别人，我们的儿女，第五节就说了，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样，就是我们跟他是一样的人。可是呢，现在我们要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把我们的儿女拿出来给人做牛做马来伺候他们。我们的女儿亦有为婢的，所以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这是发生怎样一件事情？尼西米很快意识到，是归回的这些犹太人当中呢，他们做生意做惯了，犹太人最擅长做的一种生意其实就是放高利贷。在当时这个时候呢，他们放高利贷并不分是外邦人还是他的亲弟兄，他开始向他的族人放高利贷，于是呢，穷的人是越来越穷，富的是越来越富，导致这种贫富差距特别的大，引起了这个众民的不满，因为他们生活非常苦。好，来借给你钱， 收你一定的利息，还不上怎么办？只能拿你的田地房屋，拿你的这个葡萄园，甚至拿你的儿女来做人的奴隶，来填补你的这个债务，来抵偿你的债务。那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个事情，就是发生在信仰共同体内部的一种内斗。当这个尼西米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不能忍受，他是一种听到这些话他便甚发怒，他就开始斥责他的这些人，你们怎么可以向你的弟兄亲你们的族同族的人来取利？律法规定说是不可以取利的，律法规定是不可以取利的，神给摩西的律法里规定说不可以向这个你的弟兄来取利，借给他就是借给他了，不可以要他向要利。他就开始拿这个来教训这群人，然后呢说你们这群人要立约，要把这些侵占的弟兄的这些钱财粮食新酒和油，然后这些利息都要归还他们。十二节这个众人说，这个五章十二节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这个但是这个尼西米呢，他做事情非常有智慧，而且他非常的这个想的非常周全，非常思维非常缜密。他说我就召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不光是嘴上说了还要你起誓，然后呢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然后他是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会众都被震慑到，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应许的去行。他制止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就是在这个他们族人内部出现了一个弟兄是相咬相吞的这样一个可怕的局面。圣经的内容也告诉我们说是不能够相咬相吞。加拉太书的五章十五节也说到，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告诉我们就是在这个信仰共同体的内部，放到现在说在我们教会的内部，弟兄姐妹之间不可以有这种相咬相吞的事情，因为如果是有了这样的事情的话，会正中仇敌的下怀。这个叫做内忧，这个内忧是一个它的可怕程度更大过这个外患。这个时候他及时，这个尼西米呢及时的解决了这个内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呢他就开始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城墙修完了固然是好的，给人们让人心里更加的刚强了，就是说有了一层保护，他们不再惧怕仇敌的攻击。但是呢这个城墙呢，它就是一个外在的一个东西，是一个有形有体的东西。这个时候呢尼西米他知道最最重要的并不是现在他们眼前所能看到的这道城墙修得再高再厚再结实，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尼西米知道还有一道城墙是要修，那就是他们心里的这个城墙。于是呢你会看到当他们完成了这个城墙修造之后呢，到了第八章，这个开始以斯拉，我们知道以斯拉是在这个第二批犹太人归回的时候这个首领，他是个律法专家。在第八章的时候，以斯拉就开始为这个百姓来读这个律法书，宣读律法书。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宣读律法是让他们明白他们的信仰内部的这个信仰是真正需要重建的。弟兄姐妹，当你比如说你已经离开教会一段时间了，我现在要回到神的身边，我要重建我的属灵的生命，我要带来我属灵生命的复兴。第一步，我回到教会来参加教会的礼拜，我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各种查经班、神学课，参与教会的活动，这等于是相当于是你在一种有形的这个城墙你已经建好了，这非常非常好。但是呢没有神的话语放在里面的话，你这个不能够抵挡仇敌的攻击，所以这个看不见的这层城墙是更加重要的，就是要有神的话语，神的真理不断的有根有基的就建在我们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圣经这个在路加福音有一个故事啊，耶稣说有一个人呢，他一个鬼呢附在一个人的里头，后来被赶走之后呢，这个鬼呢又回来了。你记不记得这个故事？这个鬼呢，他回来之后发现他所以前居住过的地方呢已经打扫干净了，于是呢他又带了七个比他更恶更污的鬼来，一起都住到这个里头了。这个人的光景呢怎么样？照以前就更惨了，对不对？就更惨了。那这个是悲剧是怎么发生的？你会看到第一次赶走了，清掉了，但是呢他的里头的这个根基没有建造起来，没有神的话语，没有真正的信仰的一个根基在他的里头。 你很难免再招来攻击，甚至是更大的攻击，是无力抵挡的。所以回来的时候，在这个形式上守住这个一个敬虔的生活非常重要，非常好。但是最重要的是把神的真理、他的话语放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你会看到宣读律法之后，然后百姓听到以斯拉宣读这个律法之后都哭了。第九节说的，第八章第九节是省长尼西米，他是做省长，大家知道这个尼西米他是这个被拆过来之后，他是从九正他暂时做这个地方的省长。后来呢，做祭司的这个文士以斯拉，这是他的职分，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他说这话的原因是说，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他们听到了神的话语，听到了神怎样的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的先祖出了为奴之地，经过漫长的旷野的生活，人的悖逆，神不断的赦免原谅，神的恩典临到他们，把他们带到了迦南地。他们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全哭了。他们意识到一件事情，他们已经离开他们的神太远了，他们要回到神的身边了。这是神的话语对他一个人的一种内在生命的一种极大的一种触动。那这个时候呢，说这个不要哭，说今天是一个欢喜的日子。这边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在第十节说，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和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说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这是给百姓的一个鼓励。当时正值祝棚节，祝棚节呢是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守的一个三大节期之一，就是要住在棚子里。他们已经没必要住在棚子里，他们已经有房屋了，但是呢说在那个节期那七天要住在棚子里，要摘一些那些柳条啊，那些其他的树的枝条，把它编弄一个棚子，住在那个棚子里，是要纪念说当初你们经过旷野出了埃及的时候，你们曾经住过这个地方，要纪念神的救恩，是一个也是一个庆祝丰收，拿一些果物啊那些来在神的面前吃喝快乐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节期。然后呢，百姓开始认罪，有很长的一段这个认罪的祷告。这个认罪的祷告最终来到一个结论，让我们看到第九章的三十三节说的，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却是公义的，因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这些百姓认识到每一次都是因为他们的背叛触动了神的怒气，所以他们才遭难，他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光景也不例外。把荣耀归给神来认罪。那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认罪、认罪悔改是一个人的经历这个复兴生命的一个第一步。你要认罪悔改，前面对神的亏欠，做的不足的、做的不够的、悖逆神的地方，没有照神的话语去遵行神的话语去行的地方，第一个意识到马上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那这是带来一个人生命复兴，也是带给一个城市一个地方的这个属灵大复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当你会看到一个复兴的地方，往往是有一大群人开始认罪悔改，来承认他们在神面前的罪。后来他们又立约要遵守神的律法，遵守神的律法，这个简单我们过去。到最后呢，从这个第十三章最后一章，你会看到这一章非常的重要。这一章记述了好几个这个尼西米他们做的一系列的事情，这个有四个比较重要的。这边写出第一个是解决祭司杂婚，第二个呢是说解决利未人的生计，第三个是解决这个触犯安息日的问题，最后一个是处理这个杂婚的问题，处理普通的杂婚。那第一个呢问题，我们讲说这是一个圣洁的生活。当时这个尼西米做了犹大省的省长之后呢，后来他一段时间他告别了这个家乡父老，他又回到这个王那里去了。因为这个记录在第十三章，他先是记录了说这个祭司以利亚是行了一件恶事。他这个恶事是什么事呢？就是他与这个多比亚，我们讲这个多比亚呢是一个亚门人，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以色列人非常憎恨的一个民族的一个人，与他结亲。然后呢这还不算，然后呢便为他预备了一间大房子，
一间大屋子，这个屋子还不是一个普通的屋子，是从前收存素祭乳香器皿和诏命令供给立位人歌唱的守门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归祭司举祭的这个屋子，这是一个分别为圣存放圣物的屋子。这个时候竟然这个祭司以利亚是拿出来给了他的亲家，让多比亚 你来占领我的，我把这些归神的东西我都全拿出来给你腾出来，你住在这里。他把归于神的这个圣物却让一个沾染败坏一个恶俗的一个甚至一个他们的仇敌占领了这个至圣的一个位置，一个神圣的一个位置，这是来亵渎了神的圣洁。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尼希米他是你会看到这个背景第六节说他那时候他说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这个亚达学习32年。你会看往前翻你会知道 这时候从他这个在王的面前从他听到这个耶路撒冷破败的时候的开始算已经是有已经有12年了。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里面就写到说亚达学习王20年祭司刘月云云，对不对？讲到这个到这边你会发现已经是这个亚达学习王的这个32年。然后呢他暂时回到王那里，过了一些时候呢他又向王来告假，他又回到耶路撒冷一看发现了这个祭司以利亚实行的这个恶事，他马上就把这个多比亚的一切家具全都从那个屋子里抛出去了。这一段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他洁净圣殿的这样一个场景，他在这个看到当分别为圣的事情上看到这些世俗的污秽的东西属人的东西属世的东西占据了一个本该是属于神的一个神圣的空间的话，这些义人他们会从心里来发这个义怒，然后来替神来洁净这个圣殿。第二个问题是他解决这个利未人的生计的问题，利未人是没有产业的，你读圣经知道他们是靠这个其他人的这种供应才能够允许他们分别出时间来专门来做这个神的这个工作做这个圣职。可是呢当时你会发现这个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是无人供给他们，那甚至供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都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又回到他这个属世的工作上去，他不工作没有办法养活自己还有自己的家庭了，那更谈不上自己他的专心在神给他的这个职分上去做这个圣职。那这是一个非常败坏的，当他没有办法做的时候，神的民和神之间的这个管道被堵死了，神的祝福没有办法临到这个民，所以人们的信仰生活将进入一个瘫痪的一个状态，非常危急的一个时刻。尼希米看到这一点之后马上就纠正他们说让他们马上这个来召聚利未人，让他们来照旧来供职，让犹大众人呢把该供给他们的都来送给他们，让他们能够专心在这个圣职上面。他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那后来呢守圣日，说守这个安息日，安息日的时候他发现犹太人根本已经不守安息日了。安息日当天光明正大的光天化日之下就在这个耶路撒冷城里开始做买卖。耶稣基督当时在这个圣殿里他看到的这个光景是什么？跟这个差不多，他看到的是很多这个兑换银钱的，卖鸽子的，卖牛羊牲畜的，而且卖的这个牛羊牲畜还不是最好的，眼瞎的，瘸腿的，有残疾的，没有资格献给神的他们也照样卖。然后呢把神的殿变成了像耶稣说是一个贼窝一样。耶稣看到这个时候心里满心的愤怒，把这些人把这个兑换银钱的桌子给他推翻，把这些牛羊全赶散掉，然后把这些人赶出了圣殿。这个安息日遭到了犹大人的这个肆意的践踏，所以这让我们想到也看到这个在今日我们虽然不用再守安息日，但是这个主日弟兄姐妹们，我在这里奉神的慈悲劝你们一定要守主日，不可以不聚会，一定要守主日，这和你在家一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是属于这个共同体的一部分，神让他的儿女们要聚在一起来敬拜他，要来在他面前来侍奉他。而且呢弟兄姐妹之间的横向的连接多么的重要，不是一个你一个人可以做到的，也是神给我们一个把这一天分别为圣 安息日这一天的意义就在于说放下属世的工作，说任何的工都不可以做，这一天是要来纪念造天地的主，纪念我们的神。他用六天造天地万物，就是说第三天他休息，是说他的丰盛，他造物的荣耀，来纪念他的美好的作为，归荣耀给他，来敬拜他的一个日子。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有这样的义务，要来守主日，把这一天分别为圣。不要做买卖，不要挑着担子来这里卖东西，没有人在这里卖东西，但是不要像那犹太人一样关都，就是说必须后来尼西米得把城门关住，不让他们跑出去，跟那些外邦人，有一些推罗人过来挑着担子卖东西来，把那些人赶出去，让犹太人不让他跑出去。我们不会把大家关在这里不让你跑出去。 OK， 周天你来了，我们会告诉大家守这个主日是我们的一个责任，是我们的一个义务，是一个神圣的一个责任。后来又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个杂婚的问题，他们已经这个和当地人已经通婚的非常普遍了。回来的人的当中呢，其实男丁比较多，女性比较少，这是也可能是一个他们娶外邦女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但是呢，这个在尼西米和以斯拉看来都是不能够接受、不能够原谅的一个事情。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尼西米他呢就开始说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然后呢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圣起誓。在这个以斯拉记同样出现了一个场景，以斯拉发现他们和外族通婚的时候呢，他是拔了自己的头发，拔自己的胡须。尼西米跟他很大的不同就是他拔的是别人的头发。你会读这个是非常有意思，他拔了他们的头发，咒诅他们，叫他们起誓，然后你们结婚就算了，不要再让你们的女儿、你们的儿子再和外邦人通婚了。他们这个孩子生出来之后呢，就讲那个亚什图话，都不会讲犹大话了。牧师也讲到开一个中文学校，我觉得特别好。这不是说所谓的什么民族主义的东西，是一个这个保留你这个民族的特质，对犹太人来说就更重要了，因为他们的这个民族，他们是一个选民的身份，这个信仰的传承就是靠这个语言的。他们已经不会讲犹大话的话，就意味着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的信仰没有办法再往下传了，所以这对他们的信仰来说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一个极大的问题。所以他处理一个杂婚的问题的时候是绝不手软，早上以斯拉的时候就是说已经结婚了的拆散掉，把那些外邦的妻子给休掉，然后给赶走。他们与其说他们重视这个血统，倒不如重视说他们信仰上的这个纯正度。那这是对犹太人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刚才看到一个，这个从十三章看到，无论是这个洁净圣殿也好，恢复圣职，谨守圣日，还是禁止杂婚，这些事情呢，都让我们看到，修完了城墙 ，OK， 修完了城墙，宣读了律法，也已经立约了，说要守神的律法。可是你会后来会发现，还是出了问题。尼西米意识到，这个一个真正的信仰的重建或者一个复兴，它必须要伴随着弟兄姐妹们，说到你个人信仰的复兴、你的重建，必须要伴随在是一个你实际的这个信仰生活当中的彰显。所以这已经是说发生在他们实际生活中的这些事情了，不是说你在这里痛哭流涕了，祷告神好，向神祈求就好了，你没有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没有活出一个所谓的重建好的一个复活的生命来说，也是不行的。所以说这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必须要伴随着一个实际的一个能够带给神荣耀神的这样的有见证的信仰生活，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这个竟然用了一堂道就把这个尼西米记大致串了一遍，这个今天也刚好就当大家就是来分享神的话语。这个尼西米记呢，这卷书就是讲的重建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放到我们现在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宝贵的地方。在新的一年里，我特别希望弟兄姐妹们立下一个心志，好好去修建自己的生命，去好好同心合意的修建神的教会，建造神的教会，也为我们的国家民族来祷告。我们的个人的生命如果发现这样破口的，你要修建，立下心志来，在形式上修好这个外墙来，参加礼拜，不要缺席礼拜，不要缺席圣主日，然后多参加祷告会，多参加教会的活动，在这个形式上要守住，但还不够，抓住神的话语，把神的真理扎扎实实的放在自己的里面，你才可以能抵御住仇敌的进攻。我们讲的这个仇敌是想尽办法会破坏你的重建的工作， 这是我们要有一个警醒祷告的心，要有一个敏锐的眼睛，一个属灵的分辨力在里头，就是坚持不懈，然后呢才能够完成这个重建的工作，非常不容易。但是呢在神的帮助下，你会看到尼希米他们胜过了他的仇敌。我相信在2018年，凡立下心志要像尼希米一样的人，神同样的可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他会使用这样的人。感谢主，我们来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通过尼希米记来向我们众人说话。主啊，这是一个敬虔的人，他是一个引领重建的一个伟人，一个巨人，在那样的一个破败的环境下，他千里迢迢的从一个舒适的环境来到他破败的家乡，来到耶路撒冷，带领了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一场波澜壮阔的重修城墙的工程。主啊，在你的帮助下，尼希米他成功了，但是最重要的是犹太人再次找回了他们所属的家园，他们心灵的归属，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信仰得到了重建。主啊，在今天还是在刚刚进入2018年的将年初的时候，天父，我们在这个时候每一个人就像这些犹太人一样，我们也愿意来到您的面前说，这一年主啊，我们要好好的把握时间，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建造得更加的坚实，在耶稣基督里，让我们自己，让我们的教会都能够经历到一个更上一层楼，有更多的美好的突破。主啊，若有破口的地，发现有破口，你给我们弟兄姐妹有的心，这样的心智，为教会带导，为教会来尽自己的能力来侍奉，尽自己的所得的恩赐来侍奉每一个弟兄姐妹，也让我们能够在彼此在主里相亲相爱，没有任何想要相吞的事情。愿主来怜悯我们，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也能够像尼希米一样经历到主你的大能，在你的帮助下，主啊，我们说我们要兴起来建造耶路撒冷城，我们的仇敌却是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无权无分无纪念。愿荣耀的归给你，加力量给我们，坚固我们手中所做的功，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